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吉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第四章，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希特勒关于 T4 行动的命令中说道，患有身体与心理疾病的人不应将这份灾难传给后代，人民政府需要对抚养义务尽最大职责。然而总有一天，该行动将在资产阶级的时代中展现出其伟大意义，即便是最辉煌的战争也不能与之媲美。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对约瑟夫·门格勒暴行的评论说道，他想成为上帝，想要创造一个新的种族。纳粹时期德国生物学课本中对高中生的警告中说道，遗传病患者活到60岁平均要花费50000德国马克。生物学家弗里茨·楞茨曾说过，纳粹主义不过是某种应用生物学。1933年春季，当赫尔曼·穆勒开始在柏林的凯泽威廉研究所工作时，他目睹了纳粹将应用生物学付诸行动。同年1月，纳粹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3月，德国议会通过了授权法案，赋予希特勒前所未有之权利，从而使他可以不经议会批准就制定法律。狂热的纳粹准军事部队为了庆祝胜利，手持火把在柏林街头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游行。按照纳粹主义的理解，应用生物学实际上是应用遗传学，它的目的就是让种族卫生成为可能。纳粹主义并非是这个术语的始作俑者，德国物理学家与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普罗兹早在1895年就创造了这个词语。按照普罗兹的描述，种族卫生就是对种族进行遗传净化，就像个人卫生指的是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清洗一样。个人卫生通常要清除身体的碎屑与排泄物，而种族卫生则要消除遗传物质的残余，并且创造出更健康与更纯净的种族。1914年，遗传学家韩里希·波尔写道，就像生物体残忍地牺牲退化细胞，或者外科医生冷酷地切除病变器官一样，这都是为了顾全大局才采取的不得已措施。对于亲属群体或者国家机关等高级有机体来说，不必为干预人身自由感到过度焦虑。种族卫生的目的就是预防遗传病性状携带者将有害基因代代相传。普罗兹与波尔将高尔顿、普里迪和达文波特等英美两国优生学家视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先驱。他们认为，弗吉尼亚州立癫痫与智障收容所就是一项理想的遗传进化实验。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美国，像卡利巴克这样的女性在经过鉴定后会被遣送至优生集中营，而德国的优生学家非常渴望凭借自身的努力来获得国家支持。他们可以通过该项目对具有遗传缺陷的人们进行监禁、绝育或是根除。德国大学通常会提供几个种族生物学和种族卫生学的教授职位，就连医学院也会常规教授种族科学。种族科学的理论策源地就在凯泽威廉研究所的人类学及人类遗传与优生中心，这里距离穆勒在柏林的新实验室仅有咫尺之遥。希特勒曾经在慕尼黑领导啤酒店暴动，而他也因为发动这场失败的政变遭到监禁。20世纪20年代，希特勒于监狱服刑期间接触到了普罗兹的观点与种族科学的内容，并为之一振。与普罗兹一样，希特勒也相信遗传缺陷将会缓慢毒害整个民族，同时阻碍这个泱泱大国的复兴。当纳粹党于20世纪30年代掌权后，希特勒看到了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的机会，他马上行动起来。1933年，在授权法案通过不到5个月之后，纳粹政府就通过了遗传病后裔防治法， 也就是通常说的绝育法。这项法律的主要内容明显照搬自美国的优生计划，而纳粹政府为了取得更大的效果，对其内容进行了扩充。该法律强制规定，任何遗传病患者都将接受外科手术绝育。早期制定的遗传病列表包括智力缺陷、精神分裂症、癫痫、抑郁症、失明、失聪以及严重畸形。如果需要对某人进行绝育，那么需要向优生法院提交国家认可的申请。一旦法院同意执行绝育，流程就开始启动，即使违背本人意愿，手术也必须执行。而在其他方法均无效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强制手段。为了争取民众对绝育法的支持，纳粹政府借助各种法律禁令来协助推广，并且最终将这种手段发挥到极致。遗产与遗传病是种族政策办公室拍摄的电影，其主要目的是展示缺陷与不健康导致的疾病。这两部电影分别于1935年与1936年上映，而德国各地的影院均一票难求。在电影《遗传病》中，一位饱受精神病折磨的女性在不停地摆弄自己的手指和头发，另有一位畸形儿童无助地躺在床上，还有一位肢体短缩的女性只能像牲畜一样四脚着地。与上述两部电影中的可怕画面相比，雅利安人的完美身体简直就是电影史上的颂歌。奥林匹克是莱尼·里芬斯塔尔拍摄的一部电影，该片赞美了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德国运动员，他们通过健美操展示肌肉线条，简直就是完美遗传的化身。心怀厌恶的观众们面无表情地盯着这些缺陷，同时对那些超人般的运动员充满了嫉妒与渴望。就在国家机器大肆造势鼓吹并强迫人们被动接受优生绝育的同时，纳粹政府也在法律的掩护下不断逼近种族净化的底线。1933年11月，一项新颁布的法律允许国家可以对危险犯罪进行强制绝育。1935年10月，为了防止遗传混合，纳粹政府在颁布的德意志血统及荣誉保护法中禁止犹太人与德意志血统的公民通婚或者与雅利安后代发生性关系。此外，还有一部法律禁止犹太人在自己家里雇佣德国女佣。恐怕没有比这更离奇的案例来说明身体净化与种族净化之间的关系了。实现规模庞大的绝育与收容计划，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庞大行政机构作为支撑。截至1934年，每个月都会有近5000名成年人被绝育，而200个遗传健康法庭不得不超负荷运转，对涉及绝育的上诉进行裁定。在大西洋的彼岸，美国的优生学家不仅对此举称赞有加，同时也在感叹自身有效手段的匮乏。洛斯罗普·斯托达德是查尔斯·达文波特的另一位门徒，他曾经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在德国访问了某个遗传法庭，并为绝育手术的疗效写下了赞美之词。在斯托达德来访期间，他见到的被告包括一位女性躁郁症患者、一位聋哑女孩、一位智障女孩以及一位猿人模样男人。这个男士不仅娶了犹太女人为妻，还明显是个同性恋，而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十恶不赦。从斯托达德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仍不清楚出现这些症状的遗传本质是什么。尽管如此，全部被告还是很快就被判决接受绝育了。绝育在悄然无息中彻底变成了杀人机器。早在1935年，希特勒就曾私下仔细考虑过将基因净化工作从绝育升级至安乐死。就净化基因库这项工程而言，还有什么比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更快捷的方式吗？但是希特勒也很在意公众的反应。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德国民众对绝育计划的漠然态度反而助长了纳粹政府的嚣张。1939年，机会终于来了。那年夏季，理查德·克雷奇马尔和丽娜·克雷奇马尔向希特勒请愿，希望对他们的孩子格哈德实施安乐死。 格哈德只有11个月大，他生来就失明且伴有肢体残疾。格哈德的父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们为了表达效忠德意志的决心，希望将自己的孩子从国家遗传基因库中清除。希特勒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他批准了对格哈德·克雷齐马尔实施安乐死的请求，然后将该项计划迅速扩展应用到其他儿童身上。在私人医生卡尔·伯兰特的协助下，希特勒颁布了严重遗传性与先天性疾病科学登记制度，并以此为契机大规模开展安乐死计划，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除遗传缺陷。为了赋予这种灭绝措施合法的身份，纳粹政府开始委婉地将受害者描述成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这个离奇短语反映出纳粹优生学逻辑正变得愈加恐怖。对遗传缺陷携带者实施绝育已不足以让未来的国家得到净化，必须把他们从现有的体制内彻底清除，这就是遗传学上的最终解决方案。这场屠杀在开始阶段以3岁以下的缺陷儿童为目标，但是到了1939年9月，目标人群已经悄然扩展到青少年范围。随后，少年犯也被划入了名单。据统计，其中被殃及的犹太儿童比例非常突出。他们被迫接受国家医生进行的体检，并且被随意贴上遗传病标签。受害者经常因为某些微不足道的借口就遭到清除。截至1939年10月，该计划的清除对象已经延伸到成年人。执行安乐死计划的官方总部位于柏林动物园4号的一座精美别墅，而该计划根据其街道地址最终被命名为 T4 行动。此后，德国各地相继建立起灭绝中心，其中有2家机构表现非常突出，一家是位于哈达马尔山上的城堡式医院，另一家是勃兰登堡州福利院。后者这座砖石结构的建筑很像兵营，所有的窗户都开在墙体侧面，这些建筑的地下空间被改造成密闭的毒气室，不计其数的受害者就在这里被一氧化碳夺去了生命。为了加深公众的感性认识，纳粹政府还为 T4 行动披上了科学与医学研究的外衣。在披着白大褂的党卫军军官的押送下，安乐死计划的受害者乘坐装有铁窗的大巴被送往灭绝中心。紧邻毒气室的房间里临时搭建起混凝土解剖台，其四周环绕着用来收集液体的深槽，医生们就在这里解剖受害者的尸体，然后将他们的组织器官与大脑保存起来，作为日后遗传学研究标本。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对于科学进步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为了让受害者家属确信他们的父母或者孩子已经得到了合理诊疗，患者往往会先被送往临时搭建的收容所，然后再被秘密转移到哈达马尔或者勃兰登堡进行灭绝。在安乐死结束后，纳粹政府会签发数以千计伪造的死亡证明，上面标有各种不同的死因，其中某些理由显得非常荒谬。1939年，玛丽·劳的母亲因患有精神病性抑郁症被实施安乐死，可是她的家人却被告知患者死于嘴唇上的肉坠。截至1941年，T4 行动已经屠杀了将近25万的成人与儿童。此外，在1933年到1943年间，大约有40万人根据绝育法接受了强制绝育手术。汉娜·阿伦特是一位颇具影响力文化批评家，他曾记录下纳粹政府的倒行逆施，并且在战后提出了著名的哲学概念“平庸之恶”，借此反映纳粹统治时期麻木不仁的德国文化。但是当时人们对于邪恶的轻信已经司空见惯，纳粹政府认为犹太特性或者吉普赛特性由染色体携带并通过遗传来延续，因此实施遗传净化需要完全颠覆原来的信仰。然而 人们却不假思索地把盲从作为文化信条。事实上，许多科学精英都很乐于完善优生学计划的理论基础出谋划策。奥特马尔·冯·维斯切尔是柏林凯泽威廉研究所的一位教授，他在《犹太种族生物学》一书中认为，神经症与癔症是犹太人的内在遗传特征。维斯切尔注意到，犹太人的自杀率在1849年到1907年间增长了7倍，而他异想天开，认为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与欧洲国家系统性迫害犹太人无关，这只是他们神经官能症过度反应的表现。只有具有神经错乱与神经过敏倾向的人才会以这种方式应对外部条件变化。1936年，深受希特勒青睐的慕尼黑大学为一位年轻的医学研究人员授予博士学位，其论文内容与人类下颚的种族形态学研究有关。他试图证明下颚的解剖学结构由种族与遗传决定。这位崭露头角的人类遗传学家名叫约瑟夫·门格勒，并且很快就成为纳粹科研精英中臭名昭著的代表。由于他对囚犯进行人体实验，因此也被称为死亡天使。最终，纳粹政府净化遗传病的计划演变为一场更大灾难的序曲。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浩劫与之前的灭绝行动不可同日而语。在大屠杀期间，有600万犹太人、200万吉普赛人、几百万苏联和波兰公民，还有不计其数的同性恋者、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以及持不同政见者在集中营与毒气室中惨遭杀害。此类令人发指的暴行与早期的灭绝计划本质上一脉相承。纳粹主义正是在野蛮优生学的幼儿园里学会了这些卑鄙伎俩。种族灭绝这个单词的词根与基因 Jenner 同源。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明，纳粹主义盗用了基因与遗传学的名义为延续其罪恶进行宣传与辩解，同时还驾轻就熟地将遗传歧视整合到种族灭绝的行动中。从肉体上消灭精神病与残疾人的行动只是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之前的热身运动。基因就是这样史无前例地在悄无声息中与身份混为一谈，然后这些带有缺陷的身份被纳粹主义利用，并且成为他们实施种族灭绝的借口。马丁·尼莫拉是德国著名神学家，他在那篇广为流传的忏悔书中总结了纳粹主义暴行的演变过程。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后来，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奔我而来，那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